大夫说，政令是用来教导百姓的，法律是用来督察奸邪的。政令严厉，百姓就会谨慎，法律设立奸邪就能禁止。网眼稀疏野兽就会跑掉，法律疏漏罪犯就会漏网。罪犯漏网，百姓就会放纵而轻易触犯禁令。所以禁令如果不能一定执行，胆怯的人也会存侥幸心理。如果诸法确实执行，盗职庄敲也不敢犯法。因此古代制定五刑，刺客肌肤，而百姓不越规矩。文学说，道路众多，人民就不知道走哪条；法令繁多，人民就不知道如何避开。所以圣王制定法律，明亮如同日月，所以人民不迷惑；宽广如同大陆，所以人民不困惑。即使是幽暗偏远的地方，也能明白知晓。即使是深闺的少女、童仆、妇女，都知道应该避开什么。因此法令不被触犯，而监狱也不使用。从前秦朝的法律比秋天的土草还要繁多，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要细密。然而上下互相逃避，奸诈虚伪滋生，官吏治理如同就腐烂铺烧焦而不能禁止。这不是法网疏漏而罪犯漏网，而是礼义废弃而只使用刑罚。如今律令有100多篇，条文繁琐，罪名苛重，郡国官员使用起来疑惑不定，有的量刑轻，有的量刑重，即使是熟悉法令的官吏也不知如何处断，何况愚昧的百姓。律令在书架上落满灰尘被虫蛀，官吏都不能全部阅览，何况愚昧的百姓。这就是为什么判决的案件越来越多，而百姓犯禁也越来越多的原因。适宜拘禁，适宜入狱，握着小米去占卜，从何处能得到吉利。这是讽刺刑法繁多。亲属丧服的种类很多，上杀下杀，但丧服不超过五等。五行的条目有3000，上服下服，但刑罚不超过五等。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致力于加强教化罢了。大夫说，文学说圣王立法，宽广如同大陆。如今迟到并不狭窄，而百姓公然违犯，是因为惩罚太轻。千仞的高度，人们不敢轻易攀登；千钧的重量，人们不敢轻易举起。商鞅对在道路上倒灰的人施行，而秦国的百姓得到治理。所以倒马的人处死，倒牛的人加重处罚，这是为了重视农业而杜绝轻慢的财货。武士兵民实录是为了辅助边防而重视武备，倒商人与杀人同罪是为了约束其心儿，追究其意图。如同鲁国用楚国军队攻打齐国，而春秋认为可憎。所以将轻罪视为重罪，将浅罪视为深罪，是有原因的。法律的精微之处本来就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。文学说，诗经说，周朝的大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，像剑一样直，是说它容易行走。君子所践行的，小人所效法的，是说它光明。所以德性光明就容易遵从，法令简约就容易实行。如今迟到穿越山林陆地，盘绕天下，这万里之地成了百姓的陷阱。罗网张开悬挂在山谷，陷阱设置当在路径，带有丝绳的箭装饰在上面，能不被网罗吗？聚集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开辟他们获利的途径，人意衰败，能不超过界限吗？所以其最终结果，至于攻占城邑，劫掠府库的金银，偷盗宗庙的器物，岂只是千仞的高度，千钧的重量呢？管子说，礼义廉耻不发扬，即使高尧也不能做御官。所以德教废弛，而欺诈虚伪盛行，礼义败坏，而奸邪兴起，这是说没有仁义。仁是爱的表现，义是事理的事宜。所以君子推广仁爱以至于万物，治理近处以至于远处。传闻说，凡是生物没有比人更尊贵的，君主所珍贵的没有比人更重要的。所以上天生育万物来供养人，君主爱护人民来顺从上天。听说用六畜禽兽来供养人，没听说用所养的东西来害人。鲁国的马厩失火，孔子退朝，只问人不问马，是轻视牲畜而重视人。如今盗马的人判死罪，盗牛的人加重处罚。乘坐车马在驰道中行驶，官吏举着科察而不停止，认为是盗马，而罪名也是死罪。如今有人拿着刀剑伤人后逃跑， 也可以说是盗窃武库兵器而杀人吗？君主立法而百姓触犯，也可以认为是叛逆而轻视君主的约束吗？加重可以处死，减轻可以免罪，这不是法律禁止的本意。法律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，不是设置罪名来陷害人的。所以春秋审理案件，论究动机来定罪。心意善良而违反法律的可以免罪，心意邪恶而符合法律的也要诛罚。如今伤人还没有造成伤害，心意不算很坏而符合法律，是说盗窃而伤人的人呢，还是执法者有过错呢？为什么人心不满足呢？古时候伤人造成创伤的处以刑罚，盗窃有赃物的处以罚金，杀人的处死。如今夺取别人的兵器来伤人，罪名和杀人一样，难道不是违背了他的本意吗？大夫低头仰头没有回答。御史说，执法是国家的缰绳和嚼子，刑罚是国家的缆绳和船桨。所以缰绳嚼子不整饬，即使是王良也不能驾车到远方。缆绳船桨不设置，即使是好船工也不能渡水。韩非子痛恨那些统治国家的人不能明确法律权势，驾驭臣下，富国强兵，以制服敌人应付患难，却被于儒的文字言辞迷惑，怀疑贤士的谋略，提拔浮华淫邪的蛀虫，放在有功劳实效的人之上，而想要国家治理好，如同放下梯子而想登高，没有马嚼子和马镫而驾驭烈马。如今刑法设置完备，而百姓仍然触犯，何况没有法律呢？
那一定会混乱。
文学说，缰绳嚼子是驾驭的工具，得到好车工才能调和。法律权势是治理的工具，得到贤人才能教化。执缰绳的人不合适，马就会奔驰失控；执船舵的人不合适，船就会倾覆损伤。从前吴国让宰匹掌舵而船破，秦国让赵高执缰绳而车翻。如今废弃仁义的方法，而任用刑名法术之徒，就会重演吴国、秦国的事。做君主的效法三王，做丞相的效法周公，做方术的效法孔子，这是百代不变的大道。韩非非难先王而不遵行，舍弃政令而不服从，最终陷入陷阱，身遭囚禁，客死在秦国。不通小大道而只在小便上下功夫，这足以害他自身罢了。御史说，如果一定要等到周公才做丞相，那么世上就没有诸侯国了；如果一定要等到孔子才学习，那么世上就没有儒家、墨家了。衣服有小破洞，缝补一下就可以，却一定要等整匹布来更换。正是有小缺失，法令可以防止，却一定要等雅、送那样的礼乐来治理。这如同舍弃邻居的医生，而一定要等渔夫来治病，废弃污水池的水，等江海的水来救火。淤缺而不直接，空缺而没有措施，所以教令不被服从而治理繁乱。善于治理政事的人，有弊病就弥补，有漏洞就堵塞，所以吴起用法治楚国、魏国，身不害；商鞅用法治强大秦国、韩国。文学说，统治国家的人选拔众人而任用贤能，学习的人博览群书而趋向善道，何必一定要周公、孔子？所以说效法他们就可以了。如今商鞅违反圣人之道，变乱秦国风俗，其后正是耗散混乱而不能治理，流散而不可恢复，如同渔人在水泽中纵火，不能再兴盛。风邪蜇人，放走他也不能消除他的毒，烦扰就制止他，躁动就平静他，上下劳苦纷扰，而混乱更加滋生。所以圣人的教化，上与日月一同照耀，下与天地一同流行，岂只是小补呢？御史说，衣服破了不补，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；堤防漏水不堵，就会一天比一天扩大。黄河最初在户子决口时只是涓涓细流，到后来泛滥成灾，为祸中原，祸害梁国、楚国，冲垮曹国、魏国，城郭毁坏，积蓄漂流，百姓像鸟一样栖息在树上，千里之内没有房屋，使孤寡无所依靠，老弱无所归依。所以先帝怜悯其灾祸，亲自视察河堤，采用大禹的工业，河流得以恢复，曹国、魏国得以安宁。百姓拥戴他的功绩，歌颂他的德性，歌唱宣房宫堵塞，万福到来，也是这个道理，怎么能说小补呢？文学说，黄河决口像汶口那么大，却能冲破千里，何况礼崩乐坏呢？他所造成的祸害更多了。 如今判决的案件每年数以万计，犯法的人越来越多，这造成的灾祸岂止曹国、魏国那样呢？知道堵塞宣房宫就能带来福气，却不知道堵塞祸乱的根本而使天下太平。周朝用它，刑罚搁置不用，百姓和顺，四季各自按顺序运行，而天下没有孤苦。宋诗说：“赐我长寿，给予多福。”这带来的福气也不算小啊。诚信礼义如同宣房宫，工业已经建立，垂衣拱手无为而治，官吏们有什么需要弥补的？法令有什么需要堵塞的呢？御史说：“锋利的锄头有利于五谷生长而除去杂草。”明察的法理和公正的法律是奸邪所厌恶的，而良民的福气。所以弯曲的木头厌恶直绳，奸邪的人厌恶正法。因此圣人审查是非，明察治乱，所以设立明确的法律，陈列严酷的刑罚，防止邪恶，纠正奸邪，如同正木器矫正弯木一样。所以水是防备火的，法律是禁止奸邪的工具。没有法律权势，即使是贤人也不能治理。没有铠甲兵器，即使是孙武、吴起也不能制胜敌人。因此孔子倡导仁义，而百姓随风跟从，伯夷隐居守阳山，而百姓不能被他教化。文学说，法律能给人用刑，却不能使人廉洁，能杀人却不能使人仁爱。所看重良医的是看重他审查病情进退而驱除邪气，不是看重他下针时而刺入肌肤。所看重良吏的是看重他在邪恶未萌发时杜绝他，使人不去做，不是看重他拘禁人入监狱而处刑杀人。如今所谓的良吏，文理苛查就祸害百姓，强力施政就虐待下属，不依据法律产生的根源，而专凭自己残忍的心，用文辞诛杀假借法律来陷害无辜连累无罪的人，由儿子连及父亲，由弟弟连及兄长，一人有罪，全州里惊恐，十家奔逃，如同庸居互相浸染，银色互相牵连，一个关节动，百只摇。诗经说，舍弃那些有罪的人，反而使无罪的人一起遭殃，痛惜悲伤无罪而受连累，不担忧锄头不锋利，担忧他舍弃杂草而除掉禾苗，不担忧没有准绳，担忧他舍弃弯曲的而矫正直的。所以亲近的人有过错不一定诛罚，这是锄头不使用，疏远的人有功不一定赏赐，这是禾苗不养育。所以世间不担忧没有法律，而担忧没有必定实行的法律。御史说，春秋终不记载受刑人的名号，称之为道，是为了鄙视受刑之人而断绝其入于人伦。所以君主不把他们当臣子，世人不把他们当朋友，他们在乡里无处容身，所以百姓以犯法为耻。如今不守法度的百姓，触犯公法而互相宠幸，全都抛弃他们的亲人，不能为节义而死，为道理而死，逃亡互相牵连，自陷于罪，他们被处死或受刑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一个家庭之中，父兄之间如同身体相连，一个关节动了心就知道。所以如今从关内侯以下，按土地编为十五，在家互相监视，出入互相侦查，父亲不教导儿子，兄长不纠正弟弟，舍弃这些又该责备谁呢？文学说，古时候周被礼乐而张明教化，礼乐周被教化张明，不服从的然后才用刑罚来区别，刑罚恰当，百姓不怨恨。所以顺施加四个罪罚而天下都归服，这是诛杀不仁。轻重各自承受应得的诛罚，刑罚一定施加而不赦免，只赦免有疑问的人。像这样，那么世间怎么会有不守法度的人而治罪呢？如今杀人的人活着，抢劫盗窃的人富有，所以良民内心懈怠，停止耕种而灰心。古时候君子不接近受刑之人，受刑之人不算人，自身被流放处死而辱及后世，所以无论贤与不贤，没有不以此为耻的。如今没有德性的人，贪图利益而陷自身于罪，蒙受侮辱而抛弃礼义，总是苟且偷生，一旦被处以宫刑，创伤未愈，就入宫直诉护卫君主，出入宫殿，因此能够领取俸禄，享用太官赏赐，自身尊荣，妻子儿女获得丰裕。所以有的人位列倾向，走向刀具而不被怜悯，何况普通百姓呢？那有什么耻辱？如今废弃德教而用礼义来要求， 这是虐待百姓。春秋传说，儿子有罪，逮捕他的父亲，臣子有罪，逮捕他的君主，这是审理案件最大的过失。如今因儿子诛伐父亲，因弟弟诛伐兄长，亲戚连坐，十五相连，如同拉拔根本而波及花叶，伤害小指而累及四肢。像这样就会因有罪反而诛伐无罪的人，无罪的人就少了。臧文仲治理鲁国，制服了盗贼而自我夸耀。子贡说，百姓将受欺骗，何况盗贼呢？所以官吏不以多断案为良，医生不以多扎针为巧。子产对二人用刑，杀一人，结果路不拾遗，而百姓没有诬告之心。所以作为百姓的父母，如同养育生病的孩子，增长恩厚罢了。自从守逆相作的法律设立，骨肉之恩被废弃，而刑罚罪名就多了。父母对于儿子即使有罪仍然包庇他，这是不想让他服罪罢了。听说儿子为父亲隐瞒，父亲为儿子隐瞒，没听说父子互相连坐。听说兄弟延缓追捕以免于贼害，没听说兄弟互相连坐。听说憎恶恶人只限于本人，痛恨首恶而只诛杀首恶，没听说十五互相连坐。老子说，在上位的人没有欲望而百姓淳朴，在上位的人不扰事而百姓自然富足。君像君，臣像臣，父像父，子像子，按土地边位神武有什么意义？执政者又责备什么呢？御史说，背负千钧的重量，攀登极高的山巅，下临陡峭的悬崖深谷，脚下是不测的深渊，即使有庆忌的敏捷、孟奔和夏玉的勇猛，也没有不震惊恐惧、站立发抖的，因为知道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。所以不曾被灼伤的人也不敢握火，因为见过被灼伤的人。不曾受伤的人也不敢握刀，因为见过被刀伤的人。他们知道作恶必定会受到惩罚，还会连累父兄，因此一定会因恐惧而做好事。所以设立法律和刑罚，就像面临百仞深的山谷，手握烈火，脚踩刀刃，百姓就会畏惧，不敢触犯禁令了。慈母会有败家子，是因为小国不忍心责罚。严厉的家庭没有凶悍的奴仆，是因为管教严格急切。如今不建立严厉家庭那种管束下属的办法，却效仿慈母那种败家子的做法，那就糊涂了。文学说，纣王制作炮烙之刑，秦国有收容罪犯家属的法律，赵高在宫内用严苛的条文定罪，百官在宫外用峻急的法令裁决，死者一个挨着一个，受刑的人接连不断，百姓侧目而视，并足而立，不冷却浑身发抖。诗经说，人们说天很高，却不敢不弯腰，人们说地很厚，却不敢不踮脚行走。可怜如今的人为何像蛇蝎一样，在这个时候哪里仅仅是踩刀刃呢？然而父子背离，兄弟相慢，以至于骨肉相残，上下相杀，这不是刑罚轻而惩罚不严，而是法令太苛刻而仁爱恩惠没有施行。所以政令宽和，百姓就亲近君主，政令严酷，百姓就图谋君主。晋厉公被幽禁，秦二世被杀，哪里见得严酷的法令就没有人触犯，严厉的家庭就没有凶悍的奴仆呢？圣人懂得这个道理，因此致力于和谐而不致力于威严。所以汉高祖简化秦朝的苛法，以安抚怨恨的百姓，培养和睦之心，唯恐刑罚太重而恩德太薄，因此恩惠施及无穷，责备后世。商鞅、吴起认为秦处的法令太轻而加重他们，结果上危及君主，下丧身败民，恐怕连慈母都不如啊。